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这两天纽约的天气是非常的好，艳阳高照，春光明媚，让人不得不确信春天真的已经来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就想来说一说一个盛产春天的花朵樱花的国家，日本。其实呢，相较于西方亚洲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更加深刻，特别是日本。自从公元630年开始呢，日本就派遣了20多批的遣唐使，花费了近300年的时间远渡重洋，将处于当时人类文明巅峰的唐朝盛世的语言、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引入了日本，创造了日本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化改新、奈良及平安文化时代。如今呢，历经千年岁月的磨砺，日本不仅对盛唐时的中华文化保存得最为完整，并将其融会光大，形成了其独特优雅的日本大和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空横跨千载，盛唐古韵在眼下的中国大陆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呢，又一批带着美好祝愿和神圣使命的新唐人们跨越重洋来到日本，他们就是本台这次全球巡回演出的神韵艺术团。巧合的是呢，他们的第一场演出就在当年的第一批遣唐使的出发点大阪举行，历史的轨迹奇迹般的再一次融合在了一起。就像一位看过晚会的观众所说的，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场带来了春天般光明和美好的晚会。顺便说一下呢，本台的全球巡演即将在亚洲的日本、澳大利亚和台湾拉开帷幕，请那里的观众朋友呢，请千万不要错过。好了，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心一下的，就是近几个月来一直在东南亚一带奔走，呼吁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和讲述目前中国大陆退党大潮真实性的原中国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先生。就在两天前的3月9日，贾贾先生呢，在出席印尼巴厘岛的一个记者会时，突然被印尼警方强行带走，并在当天晚上表示要遣返他回中国大陆。那么他的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据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在中共的压力下，印尼当局打算把贾贾遣返中国大陆。3月9日早上9点，贾贾参加了一个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向当地媒体和人民介绍了他这次走访亚洲的原因，以及他观察到这些国家对中共态度的情况。当地警方突然进场干预记者会进行，并要带走贾贾，贾贾坚决不配合。随后，警方再三阻止贾贾发言，并威胁说，如果贾贾不配合，就会强行拉他回警察局问话。在当地时间下午12时许，由于警方的再三胁迫，贾贾被迫同意跟警察回警察局。因为目前贾贾所持有的联合国难民身份，所以印尼警方便打电话到联合国驻印尼公署查询有关遣返贾贾事宜。但据透露，联合国公署官员明确指出，印尼当局没有权利这样做。
贾贾先生在记者会上向在场人士解释他为何不愿跟印尼的警方走。他说，他非常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只要被他带走，就会被打针并用麻袋包着送回中国去。贾贾早前呢，曾经顺利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记者会。这次对于印尼警方的举措，贾贾肯定地说呢，这是印尼政府屈从于中共的例证。很多国家政府认不清中共的欺骗手段和脆弱的权利，因为经济利益和害怕而屈从配合中共。
贾贾表示，他一直致力推动中国的民主，他代表了中国民众，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关注他的处境，关心他和协助他就是关心和帮助中国人。目前有超过1900万名中国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每天都有3-4万人散退。贾贾说，中共很快就倒台，每个人和每个政府都应该认清中共目前的情况。在过去4个多月来，贾贾曾经到过泰国、台湾、马来西亚和印尼，与当地人士接触，了解他们对中共及中国前景的看法。贾贾发现，很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共存在幻想，以为中共不会立即垮台，认为中共就是中国，以为与中共建立关系等同与13亿中国人民建立关系。贾贾指出，这些对中共认识上的误区让国际社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自觉地协助了中共打压中国人民，而过程中也伤害了本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贾贾早前指出，现实中共坏事做尽，在完全失去其统治合法性的情况下仍能暂时维持不倒，是因为他以欺骗手段 偷取了中国人民努力的成果，说成是共产党进行经济改革的成绩来蒙骗世界。佳佳指出，现实的中共政权已经到了其统治的最后阶段，对于中国人民是处于失控的状态，所采取的态度是只要不反对共产党就不管的地步，而对于所有反对其政权的领袖、带头人物等会展开残酷的镇压。佳佳呼吁国际社会别再被假象蒙蔽，在目前中共即将倒台之际，全世界应该在中共问题上进行反思，维护自己国家的立国精神，不屈从于中共的胁迫和利诱，与中国人民共同见证迎接在和平中过渡的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目前包括印尼和联合国在内的各方都在展开行动，中共也一再施压，试图让印尼呢把贾贾遣返回去。那么贾贾先生的命运成为外界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请您留意本台的相关新闻报道，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好了，下面来看看本周的其他国际事件，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两位美国公民卡巴列夫斯基博士和他的女儿雅娜自俄国返家后出现他中毒症状，美国斯达斯医疗中心说母女俩星期三入院，现在做出诊断还为时尚早。母女俩在俄罗斯旅行期间曾在莫斯科入院治疗，在前苏联出生的母女俩是前往莫斯科参加婚礼的，他们为何会摄入毒物尚不得而知。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3月8号星期四结束了对中国两天的访问，他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的演讲中敦促中国加快金融改革，同时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参议员提出议案，指责中共操纵汇率进行不公平竞争。据悉，美国众议院也在讨论2007年公平货币法案，已获54名议员的联署，该议案要求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3月8号下午，神韵艺术团抵达东京成田机场，开始亚太地区的巡回演出，再次把盛唐文化中的神韵带回到遣唐使的故乡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巡回演出的第一站，3月9号至14号，神韵艺术团将在日本关西和关东举行四场演出，预计8000名观众将会到现场观看。本台记者近日采访了上海解放军85医院，透过泌尿外科主任陈玉石证实该医院拥有供体基地，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负责人何海英博士对此表示，军医直接参与活取器官令人发指，呼吁国际社会更积极地采取行动制止这个恶行。星期三3月7号，韩国首位女总理韩明书辞职下台，重返其所属的开放国民党，希望促进该党赢得12月的总统选举。开放国民党期待着她能够为该党派带来更高的支持率。韩国总理管理内部事务，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力，一般都任期较短。星期二3月6号，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生了里氏 6.3 级的地震，两小时后同一地区又遭到了里氏6级的余震的袭击，造成至少7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附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感受到震动，沿海地区的居民逃往高处。不过官员表示，因为地震发生在陆地下而不是海底，所以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星期二，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前幕僚长利比被法庭裁定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高达25年的监禁。利比被指控在中央情报局特工普拉姆身份被泄露给媒体的案件调查中向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说谎，白宫发言人佩里诺表示，布什总统尊重陪审团的裁决。国际特赦组织本月1号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劳工现状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国内的移民，歧视与凌辱，经济奇迹中的人工成本。弗朗西斯女士是这份报告的撰稿人，在被问及及造成这些歧视的原因时，她说，在中国的经济中，来自乡村的民工们提供的是廉价的劳动，但是他们却不能得到和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同样的待遇。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谴责伊朗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的最后期限2月21号之后反而加速了浓缩铀的试验，35个成员国的理事将在星期四批准停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技术援助，并支持联合国对伊朗进行核材料和技术禁运。美国副国务卿内阁罗彭特星期二表示，朝鲜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并要求朝鲜彻底公开核计划的全部内容，作为履行六方会谈协议的一部分。去年10月，朝鲜进行了核试爆实验，但当时使用的是布而不是铀。北约官员周二说，阿富汗和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对塔利班激进分子发动重大攻势，这是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目标瞄准塔利班恐怖分子及毒枭。 北约和阿富汗部队在星期二公布的声明中说，本次行动在盛产鸦片的赫尔曼德省北部展开，将由4500人的北约部队和将近1000人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共同参加。澳籍华裔画家张翠英女士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一案，于3月5号再次在牛省的高等法院举行了裁决听讼。在法庭聆讯结束后，原告张翠英介绍说，这次提供的补充材料包括增加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负责人罗干同为被告，同时提供了原中国法学教授袁宏兵先生的证词。该证词从多角度证明了中国的司法完全受控于中共，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司法公正。美国总统布什在星期四的晚上抵达巴西金融与工业中心圣保罗，揭开了拉丁美洲五国访问之旅的序幕。布什此行的目的在于促进民主与自由贸易。星期三3月7号，俄罗斯记者萨夫罗诺夫的葬礼在莫斯科教堂举行。萨夫罗诺夫以撰写军方事务闻名，3月2号离奇的坠楼身亡。据悉，萨夫罗诺夫死前正在调查俄罗斯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米格29战斗机和地对地战术导弹等敏感问题。很多俄罗斯记者质疑萨夫罗诺夫的死因，不相信检方提出的自杀说法。1993年以来，有200多名新闻记者在俄罗斯丧生，包括以激烈批评普京政府闻名的俄国女记者。今年元宵节的中国华北地区的大雪致使沈阳、北京的陆路交通几乎瘫痪，天津市北塘到山东省威海一带沿海省市则是遭遇38年来的最强风暴潮。瘫痪了的辽宁省的铁路运输系统，仅在哈尔滨市就有约30000名旅客滞留在火车站或途中。内蒙古2日至5号的降雪气候共造成了11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1亿3000万元。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上个周四呢是3月8日，就是所谓的38妇女节。我们今天不想探讨这个节日的由来，而是借着这个日子呢来和大家谈一谈女性在当今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现代女性和传统女性之间的差异。今天的女性呢面临的问题与上一个世纪的女性已经大不相同了，而且女权喊了这么多年，给人的感觉是男人和女人已经平等了。但是又似乎呢，女权主义者多年来为自己争取的权益，到头来让女人成为让男人有些畏惧的女强人。那么男人和女人是不是真的应该完全平等？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能够完全一样？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纽约著名的艺术家池农申女士的经历。那么你认为就是在你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中啊，你觉得女人既要在社会中扮演好她在社会中的这个角色，比如你现在很多女人去工作啊，职业的这个妇女，那么同时呢在家庭中还有一部分她的责任，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能够平衡好这两者呢？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事情，说真的，就是说女性她多受了一些教育，相对的她的责任也就多了。她除了要把她的专业或是在外头比如说她工作做好，回到家她还得你不可否认你还是要处理你该处理的事情，作为母亲或作为妻子。我觉得这里跟外都要做好。对于现代女性来讲，其实那个工作量是比以前传统女性更大。
那么你在接触的过程中，或者在你的这个生活经历中，你有看到把这两者处理得更好的？
事实上我很多很专业的朋友，他们在不管是在财经上面或是在各方面吧，business 上面，他们都处理得挺好的，就是说在公司里做主管，可是他在家里他也把家里处理得很好，这种例子其实是蛮多的。并不是说像你说的说女权呢就我就不做家里的事了。
女权在社会上现在女人处处跟男人要求平等，我想很多事情这是应该的，比如说女人应该有参政权，她能够有去投票，她能够有受教育的权利啊，这是应该大家基本有的权利。可是呢往往在女性争取这些权利的时候，就对造成了对家庭的影响。从前的女人她要把比如说南宋的思想家朱熹，他讲我们要这个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然后能够平天下。那么治这个齐家的这个角色啊，其实妇女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里面，她要能够相夫教子，你要把家庭里面的事情统统能够掌握好，从食衣住行各方面 啊，到小孩子的教育等等这方面，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现在的妇女呢，我不是说她出去上班不对，但是她把心思如果都放在工作上，放在社会上的话，相对的她在家庭里面的付出时间就变得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乱象，我不是说这些乱象都是来自于因为妇女出去的关系，但是呢，如果妇女能够在家庭里面多花一些时间，对于小孩的教育，对于你家庭的关注，可能有很多现在社会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它是会减少的啊。小孩子人格的成长其实在幼年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幼年的时间，小孩还没有送出去上学的时候，现在的父母亲都会想到我要把小孩子送去受很好的教育，我要学这个学那个，可是忽略了一点，就是小孩子人格形成的这段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母亲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常常都讲，在一个成功人男人的背后啊，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不管是她妈妈或者是她的太太，一定有这么样一个人。所以妇女的这个家庭责任，相对来讲它是一个同样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一直讲这个阴阳要调和啊，你阴阳调和以后，它整个社会才会融合，才会变得好。那么女性她在这个在名利上面去看，可是如果说我们再往回退一下，中国它古代我们刚刚讲到旧礼教这些东西，它有很多是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有很多是很好的地方。他讲到你像譬如说我们在古代一个皇后，她是要做到母仪天下，她是后宫的表率，然后她的一举一动呢也是全国妇女的这么一个标杆。所以这个东西它隐藏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你这个每个人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以这个名利为重啊。你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能够把你的家庭照顾得很好。我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是能够
互敬互爱啊，
对，
尊重，
互相相处得很好，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等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这么样一个
状，
我就说是一个，对，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那么作为一个女性画家呢，在你的这个艺术生涯中啊，有没有什么事情对你的冲击非常的大
呀？我在想，我记得啊，那时候我在我大概读完我的那个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在德国的时候，因为在这个艺术的艺术界里头，你比如说你要找个教授，女学生要找教授，就我觉得就比男学生特别的难，你可能要比男学生要用功不要多少倍，你的教授才会认同你收你这个学，因为他觉得说，我现在培养了你了，你我的位置，我这个，因为德国那种教育制度是，他就是不收很多学生的，就是说他收的学生他就当你是像有点像师徒制这样讲，所以他觉得说我收的你到时候结婚了，然后就不继续，对，就不继续，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损失，我多的男学生可以把我的这个理念推得更远更多，
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对，所以我尤其我又是一个东方女人，那就是就特别的，我觉得要特别的努力，所以我那时候我必须要讲，就是那种工作量，就是说我只能说，就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里头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然后也是就是，我想那种争强，所谓的争强，也不能说好斗，就是说那种争强心、那种好胜心是非常的重的啊。因为你不这样，好像你就没办法在那个里头生存。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在我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到苏联去，有一个就是一个交换计划。那我是就是到莫斯科去，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地铁里的那些莫斯科就是那些女性，哎，她们怎么那么柔美啊？我就看她们有时候对男生的那种态度，很像有一种母爱。有时候在地铁里看到她们会摸摸男生的头发啊，那种，忽然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好像好久以来我都没有经历了，都忘了女人是该这样子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发现我自己，哎，真的是有点 真的太像男人了。所以我这个经验，我在那边待了到三个月吧，这个经验让我非常深刻。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是这样子下去的话，我真的会像个男人。我已经像个男人了，我要这样子吗？我也没有比较快乐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刹车，我就意识到，我就可能是我那个女性的本能吧，那种本性，就萌生起来了。所以想说，哎，这个不能待了，我不能再待了，待在这里，再待下去，我看我要变成男人，
变成男人了。
对，我觉得其实女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不是一定要在那个争强争什么才能够
做得了，
做得了。其实像我以前，我也很喜欢很多那种女性的活动，比如说试着做衣服，烤蛋糕啊，像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东西。我为什么一天天天都这样子拼老命的在那边
跟男人
跟男人一样，我要画更大的画，他画这样，我要画更大，我要比他怎么样。所以也因为这个让我意识到，就是我的变化，就是那个工作让我有点像曲扭的那个性格，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脾气特别坏，就像你说的，很不容易好。人家一对你怎么样，马上就跳起来，就是那个反应很激烈，觉得好像又被压迫了、啊，或怎么样。我想，所以这个自觉让我就又回到美国啊、哦，因为我的家庭在这里。我想这个例子应该可以可以解释，就是说，其实。既然有男女，我想都有他的性别，这个性别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性别特征活出来吧。
对，
就这样，
女人毕竟是女人男人毕竟是男人，还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要去调试啊，也不是说女人就是都什么都不做、就是等着人家来服侍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的确那个事业工作上的那种会有时候会让你失去了本性。这是我的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那么在你的人生经历中，你刚才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经历，让你感受到女人，你毕竟还是一个女人。那么女孩子毕竟有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和男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你后来，包括在你之后的这个人生经历中和艺术生涯中，你有没有再发现什么女人跟男人之间这种让你觉得不同的地方，或者觉得你应该更女性化的东西，让你感受到他的这个？
是的，我觉得就是说，就我的职业来讲，我常就是说我相信我创作出来的东西跟男性创作出来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因为关注点可能会不一样。OK， 这个是就是很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不是去争来的，也不是要去斗，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觉得就是刚刚说轻松一点，然后自然这个东西就会出来。如果每天都绷得很紧，总是摆了一个姿势要跟人家打仗，我想那个样东西出来可能也蛮硬的。当然它也许有它的力度，但是我觉得我后来知道那不是我追求的。我想我还是喜欢比较和谐的东西。
那么再一个就是从一个你这样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就你刚才提到了女人在社会中呢也去挣钱呀，也要跟主管去挣，我要挣同样的钱，或者我有这样很大的工作能力。
对，
那就是很多女人看上去像一个女强人，她们也觉得自己很非常 strong 这种情况。
对，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强人，那么男人看上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想我们从用这个中国从古到今啊都这么讲，阴阳调和啊，男女有别。那么我想上帝他造人的时候，基本上男性就是我们西方讲这个比较阳刚，女性呢就是属于比较阴柔，他是设计出来这两种生物啊，他是要互相调和的。你在这方阴阳调和了以后，你不但家庭的运转很和谐，整个社会也都很和谐。
好了，我们再和两位嘉宾聊完了这个关于女性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几幅有趣的网络图片轻松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在这里我再提醒一下各位观众朋友，特别是美国时区的朋友们呢，美国已经在3月11日的凌晨2点提前实行了夏时制，请您留意您的拨快您的时钟。同时呢，请关心本台节目的观众朋友上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本台最新的节目时刻表。好的，我就提前跟您道个别，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